好，各位同学，我们这节课我们继续跟各位谈这个《圆觉经》普眼章啊。我们上次讲到普眼章的这个观会，观会里边呢有所谓的恶空观跟法界观。恶空观就是所谓的人我观跟法我观。那么这个人我观，我们上个节课呢跟各位谈，就是所谓的人我观。人我观又分成观身无我跟观心无我啊。那么上次我们讲过这个无我观，我们这一次呢，我们跟各位去看这个叫法空观。我先把这个经文啊跟各位念一遍，说：善男子，彼之众生幻身灭故，幻心亦灭，幻心灭故，幻尘也灭。幻尘灭故，幻灭也灭。幻灭灭故，非幻不灭。这个我们来先把这个文字消解一下啊。他这边讲说，彼之众生幻身灭故。幻身的话呢，就指的我们前面所说的观身无我。那么幻心灭故，幻心呢就指的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观心无我。幻心灭故，幻身也灭。这个幻身跟幻心的话呢，合就有所谓的这个诸种种的法相。这个幻尘就指的什么？指的种种的法尘法相。我们看这个宗密大师的注解啊，他说：潜于身心之中，推求无我，故名我空。此则身心极静，一一自空，故名法空。然身等本空，非尽始灭，只尽始无，所以叫做灭。这边的话呢，这个宗密大师的这个解释的话呢，他说身等本空，在我们来看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说我的上节课跟各位讲过，就是说其实前面所讲的观身无我跟观心无我呢，其实它是整个跟这个法空结合起来的一个什么，一个叫做幻境灭境，虚幻灭境的这种观察。就整个呢，他是把这个身心呢当成是一个虚幻的体呢，把它观空啊，把它观空。所以呢，他这边呢应该是承继着前面的观身以及观心，对前面的观身观心呢做一个总结束。所以他说呢，说彼之众生幻身灭故，他在这个身上面加一个幻字。为什么加个幻字？其实是一个观身，可是因为圆觉经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文殊章跟普贤章就是讲的一切法是幻。那么在这个修观的时候，他也讲说你必须要把这个身心事业当成是一个幻化来作为修观的前方便呢，所以前面所观身观心呢，它都是基于这个幻的这个立场，所以它在这边才会有所谓的幻身灭故。那么因为我们前面讲过说呢，这个心是建立在四大六根六尘之上，所以呢他这边讲说幻心也灭。幻心灭过呢，幻尘也灭。这个幻尘的话呢，就是种种虚妄的法执，就是种种妄执。这个尘呢，可 可以说就是总数的总说这个妄法的意思，虚妄，这个幻成就是一个幻法，一切虚妄之幻法都什么呢？灭尽。这个成呢，不能把它限定只是在六根六尘的这个尘，它是一个所谓法的概念，就是虚幻幻成，就是一切幻法会随着身心灭尽呢而灭尽。也可以说呢，前面的是身心，这个幻法呢就是整个的依报，也可以这样讲啊。那么就是说，我们对这个幻尘这个尘的话，可以从三个角度，第一个就是六尘的尘应该不是，第二个是依报，第三个就是一切万法。那么这个幻尘的定位应该是依报或者是一切万法而言啊。所以我们的身心灭故呢，所以依报或者一切万法也归消灭。这个幻成灭故，幻灭也灭。这个幻灭呢，就是幻智，就是观察这前面身心跟尘是虚幻的这一个幻智也灭。这个就跟我们前面呢，这个《圆觉经》里面所讲的啊，这个离幻为幻，亦复远离啊，离幻的这个呢，离这个也是一种幻化啊。它这边就是所谓的幻成灭故，幻灭就是灭除一切法为虚幻的这个智也即灭。最后他说，幻灭灭故，非幻不灭。譬如垢尽魔尽呢，垢尽迷现。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各位看一下。所以我说呢，这个法空观呢，其实是跟前面的无我观以及深空观跟心空观结合起来一种所谓叫做幻境还原观，它这么一个是虚幻灭尽的还原，还归到什么这个圆觉。所以它后面呢叫做垢尽明现嘛。所以它这里边呢，它讲的问题，它的文字的这个思维的结构非常简洁呢，类似是一种总结的表现的结构。比如他说，第一个幻身，第二个幻心，第三个幻尘，第四个幻灭，第五个非幻不灭，最后一个比喻。所以呢，这六个思维的结构呢，很紧凑的，就这么将近十句话把它连贯起来的话呢，它不像是一种理论的说明的这种文艺结构。各位听懂我意思吗？就是我们从这个文字的表述的这个方法来看呢，它不是在说明一个理论，它是在总结一个理论。各位听懂我意思吧？所以呢，而它这一段呢，它所谈的内容又跟前面的观身以及观心呢结合在一起，而把最后呢做个总结。所以我们从这个文字的这个表述以及文字的思想内容里面来看呢，就是说呢，我们认为啊，前面的观身以及观心呢是真正的幻化灭尽的这一个观察的对象。 那么这边是承继着前面的观身以及观心呢，然后说明到身心灭尽，那么一切灭尽，垢尽明现，于是呢，所以叫觉心不动，就是非幻不灭。这个呢，也是契合了这个普贤章里面的啊，所以幻华虽灭，空性不坏，众生幻性还一幻灭，诸幻灭尽呢，觉心不动。它是根据这个普贤章的这一段话理论呢，而呼应起来的，啊，是互相呼应的。这里边呢，我们跟各位谈呢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呢，这边所说的这个幻尘的问题，前面我们说明了这个观身假合，观心无体，这个呢，我们在前面呢，观身无我，观心无我呢，这个已经呢跟各位交代清楚了。我们下面看这个所谓的幻尘灭尽这个的，这个幻尘的话呢，其实它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它是接续在身心幻灭以后所开展出来的一个所谓的幻尘也灭的这个思想。为什么会有这个幻尘也灭这个问题呢？我举一个说明给各位听，各位就清楚了。我们人会不会死啊？人会死吧？啊？人会死吧？死了以后，身体还在不在？身体不在了。身体不在，这个人的精神还在吗？神识还在吗？还在吗？在，在哪？在哪？在哪？至少我们看不到，对不对？就是说，身体转换了，他的精神体也会转换。那么精神转换了，请问，这个人在这个世间还在吗？就他还在这个世间吗？活在这个人世吗？没有了吧，他也不在这个人世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幻尘的话呢，就指这个，就是指我们这个世间呢。啊，如果各位这样去想的话，就会很清楚了。也就是身心，还有跟身心所对应这个依报。身心是正报，还有跟这个正报所对应的这个依报，在这个地方。那么，所以我们说，这个幻身、幻心以及幻尘，这个就是所谓的身心跟依报的关系。这一段呢，结合我们今天呢早上跟各位讲那个永嘉集的时候，各位记不记得，永嘉大师他在修行的时候呢，在修行正悟的时候，他也是以身心跟依报来检视我们所修正的境界。哎，如果我们把这样理论来看的话呢，这个幻尘就觉得很贴近了，对不对啊？就很贴近了。那么接下来就是什么？这个幻灭，这个幻灭我们刚才就是幻字。我们可以说，前面的观身的观，就是这个幻字；观心的这个观也是这个幻字，对不对？ 因为有这个患字呢，所以身心才会被消解。没有啊，对不对？对不对？身心怎么会消解呢？是因为有了这个患字以后，这个身心才消解。那么因为有了这个患字以后身心消解，所以呢身心一报跟这个患字就是整个构成了我们禅观的主体的部分了。哎，我们早上在讲永嘉时也跟各位提过了五事，一切事论的五事有没有啊？五事哪五事呢？法，对不对？相啊，法相，对不对？还有什么呢？名，名不讲了，就是什么？心缘相，对不对？还有就是正观，对不对啊？这个相，这个相呢，我们说是是赋予你这个相，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身心跟意报，听懂我意思吗？那么这个幻灭字这个字呢，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什么呢？正字，正字啊，就是这边所说的正字啊。这么说应该说这个心缘相才对啊，就是正观的，这边不是那么贴切，应该说是一种所谓的心缘相，就是观修观幻字。那么后面的什么呢？这个决心不动，这个幻灭灭一灭故呢，这个非幻不灭，就是我们所讲的正智跟真如不灭。好，我再重复说一下哈，如果我们以五事而言的话呢，这个身心跟幻成的一报呢，就是所谓的相，就是所谓的法相。这个幻灭就是智呢，幻智呢就是我们的心缘相，就是心心所。非幻不灭呢，就是所谓的正智跟真如。好，我们之前的时候呢，在跟各位讲到永嘉禅法的这个色摩毗婆舍那的时候讲过呢，这个一切的境呢，其实它本身就是智，讲过这话吧？所以我们说毗婆舍那就是全境即智，全境即就是所有的身心世界都是智慧。所以我们在讲到五事的时候也说，这个相呢就是一切的事，它就是什么呢？含覆了含藏了所谓的真谛。那么所以呢，这个事即是理的这个当下，也就现出了什么呢？所谓的理事不二的当下的什么呢？这个空的这个境界。那么这个时候幻字就显现，幻字就在这一个事即理的这个当中，心转以后，我们讲这个心缘相不是讲过吗？我们讲说讲这个五事的时候说这个心缘相，这个心心所呢，它是什么？是入转世入理，有没有啊？转世归理，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这个当我们这个心心所呢，在这个事下面把这个事转到理的时候呢，这个幻字就产生了。幻字就在这个事转成理的当下，事入理的当下呢，这个幻字由心心所转成了幻字，这个时候事也成为幻字。就是心心所，我们的身心跟一报同时转成了幻字。好，那么我们刚刚讲呢，就第一个我们教了这个幻成，幻成呢它的一个跟身心的一个关系。 第二个呢，我们讲了一个患字跟身心的医报的关系。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谈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就是非患不灭这个问题。非患不灭，这个非患不灭呢，我们用这个比喻啊来思维会比较清楚啊。各位，你们去磨过那个铜镜没有啊？以前的时候，我们在当兵的时候呢，要擦那个铜环呢、啊，皮带上面有那个铜环，要擦铜环，用那个油去擦，擦以后那个铜就很亮。这个古人镜子不是用玻璃水银做的，用什么做的吗？用铜做的。所以它这个磨镜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啊。最有名的这个所谓说磨砖不能成镜，有没有啊？因为古人的镜子是用铜做的，所以呢你磨铜的话呢，用这个油把铜磨一磨，磨亮以后呢，这个铜上的这个垢去掉以后呢，这个铜镜呢就很亮，所以他就说譬如磨镜呢、啊、垢迹明显，这个铜就一层呢反光就可以看这个脸。古人这个铜镜呢还是比不上这个水银的镜子比较明确哈、啊、这个铜镜还是模模糊糊的感觉，还不是那么清晰啊，还是这个镜子比较，现在的水银玻璃镜子比较清楚一点。那么这个垢在什么地方？我问各位，这个垢即明心，的垢是什么呢？垢就是我们的身心跟什么呢？三个大地的医报。我跟各位讲啊，就是啊，每一个人读佛经啊都会有一些这个所谓根性这个理解的差异啊。什么叫根性理解的差异？就是呢，就是我常常有时候讲，就是说就想得很明白嘛，怎么不懂呢？我有时候就会恼火，你知道吗？我说这个就黑子们写这么清楚啊，我讲得这么清楚，为什么听不懂呢？我有时候常常我在福音上课、啊、我就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听不懂呢？这里面呢、啊、有几个问题我要跟各位说一下啊，就是第一个，就是当然是个人的根性问题啊。第二个就是呢，还有一个所谓的关键的思考对象问题，就是有一些重要的观念呢、啊、各位一定要听懂。你这个问题听懂以后呢，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你一个最常见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从说一切事项的当下它就是空性的这个观念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啊。好，这个问题一定要理解，不理解这个问题的话呢，所有佛法的思想理论都没办法开展了。那我现在要讲这个，就是说呢，这个垢迹明显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是在修行禅观的时候，对于指导我们修行禅观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的器物点，就是这个垢迹明显这个概念，也可以说就是幻灭灭尽，非幻不灭这个概念。这里面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什么是垢？第二个，什么是明？ 还有一个问题，怎么磨？哎，这个问题都很重要。第一个，我们说什么是垢呢？身心世界都是垢。那么明讲不清楚了，我们讲那怎么磨呢？怎么磨？我们前面讲到了，前面讲的什么呢？这个观身空，观心空，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磨。可是我们说呢，这样子磨的话呢，那理论上面架构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在实际上面的话呢，在操作的时候呢，不是这么单纯。所以呢，这个我特别把这个说明停在这个所谓的垢尽明现这个地方呢，跟各位谈，就是呢，这是我个人的在对佛法理解上面一种小小的心得呢，就特别呢花点时间跟各位再仔细的再斟酌一下。就是说这个垢的话呢，我们说山河大地我们的身心都是垢，那么这么大的一个垢，你叫我怎么去磨呢？所以呢，古人说打蛇打七寸呢，修行处理事情都是什么，就是就去此，就去障，就此去此就寸呢，就是很大的问题，你要把它的核心的问题抓到。那么所以呢，我们就修行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个修行的这个核心抓到呢，这个所谓的去障就此，去此就寸，打蛇打七寸，这个七寸在什么地方呢？就在我们这个意识里边，就在我们这个意识里边，意识啊。所以一直的从这个意识切进去以后的话呢，你就能够看到意识包含了一切身心世界三个大地。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去参加个研讨会，有个比丘尼问我说，他修行应该从什么地方下手？我说从意识下手。那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了，他说如果从意识下手的话呢，我们不是说意识没有办法触及到阿赖耶识吗？那你修行你要转阿赖耶识，把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染污的，把阿赖耶识转成是大圆净智，平等性质啊，那你这个阿赖耶识大圆净怎么转呢？你意识就跟阿赖耶识没有办法触的，我们说我们这凡夫的这个意识没有办法摸到这个阿赖耶识，对不对？我们不是讲吗，意识是没有办法触及到阿赖耶识的，这是我们一般的说法。对啊，这个比丘尼问的问题也是很有学问的。他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修行应该从哪里下手？我的答案是从意识。好了，这下掉到他的陷阱里面了。他说你修行是不是转世成的？对啊，就是要转阿赖耶识成大圆净智的，对不对？那么你既然修行你要转世成智，转阿赖耶识成大圆净智，那可是你修行你要用六识，对不对？那你六识又碰不到阿赖耶识，那这个可怎么好？我掉到他的陷阱里面去了。我说啊，在《欲切思议论》里面讲到异地含摄七八两识，也就是说意识其实你生下去的时候就可以通到七八二识。我讲出这句话说异地含摄七八二识，所以从意识下手呢可以转八识。我讲这句话呢，那比丘尼摸摸鼻子不吭气走了。这是真实的事情 啊，这个不是捏造，这是真实有这么一件讨论的过程啊。所以各位知道，就是说我要跟各位讲，就是说呢，这个垢啊，我们说要磨这个垢啊，这垢在什么地方？我刚刚讲山河大地都是垢，那你怎么去磨？ 你现在拿什么？拿着那个什么那个电动刀子去磨，拿什么磨？拿着火去烧山，你去怎么磨这三个大地啊？禅宗讲叫什么？叫做回光返照啊。环入禅讲叫潜心莫救啊。啊，弘智禅讲潜心莫救啊。所以莫救所救的就是这个意识，这个意识慢慢的生下去以后的话呢，就会碰到这个垢，这个意识就含藏了一切的垢，我们从这个意识呢就通到这个阿赖耶识，从这个十二缘起啊，六识、六根、六入，然后上面就是名色，然后就是识。从这个起心的三十六出的话呢，啊，直取相，啊，相续相、自相过来就是现象。所以你通过了自相，通过了相相以后，就能够触及到阿赖耶识。这就是垢，这就是垢。所以呢，禅宗叫我们去参话头，弘智禅师、环路禅师叫我们什么呢？叫莫救。永嘉禅师叫我们心心急急。这个莫救的话呢，这个救字就是磨，就研磨你这个心事，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什么呢？磨镜的这个概念。我跟各位讲，我说我刚刚讲这段，我说这是我个人的学习佛法一个小小的一个心得。也就是说，今天的话呢，我们大家讲这么多经论呢、啊，其实都在文字相上面呢做功夫啊，都在文字相上面呢做功夫。就是你讲这么多的理论，慢慢的使你对于思考问题的时候呢，慢慢的离这个垢啊、魔垢的这个观点的话呢，越来越玄远的，越来越远。你讲了很多理论的话，你的思想里面、你的思绪、你的生命里面就一直在架空那些理论去了，都在钻那个文字了。钻文字没有关系啊，钻文字要使得我们的心慢慢慢慢的钻到这个什么呢？磨垢的这个上面来啊。可是很多人弄文字，弄，使得什么那个心呢越来垢越多，他根本不知道去哪里磨垢了。所以呢，我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话呢，我们学习佛法，听闻经论，我们一定嘛要去障就尺，去尺就寸，打蛇打七寸呢，打到那个关节眼上面，就是我们这边小的时候要磨垢。刚刚讲过了，说前面的观身空，观心空，观一切的世间幻成空，以及一切幻字也空，这一个观，我刚刚说过，这就是要我们呢在我们的意识心上面去消磨，从我们意识上去消磨。你从你的意识上面去切进去以后的话呢，你慢慢就会感到那个就是垢，那就是你的垢，一切都投射在 这一心上面。这是呢，我这个一点点呢心得，我再跟各位说明一下。而我们这一段呢哈，就讲到这边啊，下面呢是这个法界观呢。我们这个前面这个二空观讲完以后呢，就是法界观。法界观呢，在这个前面还有两个开导的文字，就是把二空观跟法界观呢，这个接续起来这一段，我们来看这一段叫做印前显后，就是把前面的提示以后呢，开展出后面的这一段。我们先把文字念一下哈。善男子当知身心皆为垢幻，幻垢垢相永灭，十方清净。善男子，譬如清净摩尼宝珠，应于五色，随方各现。诸愚痴者见彼摩尼实有五色。善男子，圆觉净性现于身心呢，随类各应。彼愚痴者说净圆觉实有如是身心之相。亦复如是，这个呢是讲到，就是说呢，印前显后这一段呢，它这里边呢，这个身心皆为幻垢是前面。那么垢相永灭呢，十方清净呢，这是显后啊。印前身心就幻垢是印前，因为我们前面讲过，前面的重点是观身观心如幻灭，对不对啊？所以呢，身心为幻垢是印前。我们看一下那个宗大师他有讲啊，我们看一下，此印前也，此就指的身心皆为幻垢这段文字。他说幻为虚幻，无有实体，垢为尘垢，染污为名，由迷幻象，直取细浊，染污净心，故云幻垢。诸佛菩萨虽有身心，由了如幻，不取一相，无污染污意，故非垢。由了幻空，被故非幻。所以呢，他这么讲，就是说，他说当知身心皆为幻垢，所以这一段呢是印前。那么显后呢，就是垢相有灭，前面我们不是讲过了吗？就说呢，幻灭灭故，我们不是说呢，身灭了心灭，心灭了尘灭，尘灭了幻自灭，幻自灭了以后什么呢？幻非幻，就是觉心不动，觉心显现。这个觉心显就是幻垢相有灭呢，十方清净。这个十方清净就是呢，一真法界，一切法清净无染呢，这就开展那所谓的法界三观的思想。也就是说，法界三观的思想呢，是建立在这个身心垢相永净之上。此显后也，说根尘诸法，十方法界普清净也。此有身心垢意妄自他，故成局碍。今既我法空寂，何所不通啊？我记得呢，我在讲这个《永嘉集》的时候呢，好像在上元经在也谈过这个问题，就是就讲到一个问题啊，就是中国的宗派的差异啊。 天台宗、华严宗，他们所开展的是什么呢？是一心三观以及法界三观，它都是在缘起边，在重重无尽的缘起的这个立场呢开展出来的。这是从佛的境界，已经到达佛的智慧、佛的境界的立场呢，往下回溯开展出来的。所以我们看这个思想的话呢，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到它。可是各位，在什么呢？在中观、唯识观，或者是声闻层的俱舍论，各位看他们施舍的时候呢，都是从我们的五蕴身心开始施舍，也就是从凡夫虚妄执着的立场，从凡夫烦恼身心立场开始讨论起。所以呢，天台华严是从佛的境界开始叙述起，中观唯识俱舍它是从凡夫的五蕴身心开始叙述起，当然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们看这一段，又请看这一段呢、啊，这个应前显后啊，就告诉我们这么一个旨趣、啊、前面什么呢？前面所讲的什么呢？修什么呢？要持戒，对不对？要么要修禅定，安处途中，
殿坐尽是。
要什么呢？要观察身妄心妄，这些都是从凡夫的身心立场、凡夫的五蕴身心开始讲起的。在《大藏经》里边，佛陀的戒律，声闻层的四禅八定，中观唯识的思想，都是讲的这些东西。所以呢，这些思想理论呢，它比较切近于我们现前的生命层次，切合我们生命层次。那么我们看呢，这个应前显后啊，就是开展到后面这个法界三观的时候呢，它是必须先要建立在生灭、心灭、幻也灭，构成是生灭世界灭了以后，连这个幻智也要灭，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而开展出来法界三观。请问我们不要讲法界三观呢，就算是能够进入到这一个身心能够灭尽、构尽、灭尽这个境界的，也找不到几个人了。那么请问呢，连这个人空、法空，不，身空、心空这两观都没办法弃悟了，那么请问你这个法界三观，你要我们怎么去修行，怎么去思维？我跟各位讲啊，这个问题啊是个大问题，是中国佛教的大问题。为什么？天台宗讲止观，对不对啊？所以很多人的话呢， 哦，以为天台宗是止观哦，要修天台宗的摩诃止观哦。我看啊、哦，要修摩诃止观的人，大概都是没有读过摩诃止观的。为什么？因为他不懂啊，他不懂嘛。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法界观天台的一心三观怎么修，怎么修，请问你们各位告诉我怎么修。他必须要先要建立起身空心空，要能够什么呢，能够幻灭灭尽非幻不灭，以后十方世界清净的才能够修法界观。你叫我怎么修？所以各位知道，我们如果理解这个道理以后，对于中国佛教的禅观思想理论的话呢，我们就会很明确知道它应该怎么走向。而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禅宗为什么能够独领风骚一千年，就是因为它是从我们凡夫的心境，我刚刚讲到打蛇打七寸，去障就此，去此就寸，因为禅宗就是叫我们从当下，从你的心开始下手。今天禅宗之所以有效，之所以为千年来的僧人所钟爱，它的理由就在于此。因为唯有禅宗它的这个契入，他所着重的点是真正的解脱生死的这一条，这一条通道。那么我讲这个话以后，你就会问我说，那慧空法师啊，那么你把天台宗和华严宗放什么地方？天台宗华严宗放什么？放在思想的架构上，放在对于信仰的思想理论上面，放在对于利众度化众生的思想里面，放在对于禅观思想的这个理论架构的开展上面，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并不是否定了天台跟华严思想的这个价值，而我们是要呢，要正确的安顿天台华严的思想，也同时要正确的安顿声闻的俱舍论、欲切思议论、中观唯识的思想。合理的安顿了佛陀的教法以后，佛法才能够兴隆。否则的话呢，佛教只是一个被割裂的、被宗派、被各家思想割裂的一个教法，没有办法完整的成为一个统整的思想、统整的佛陀的教法、完整的佛陀教法。大家所看到的就是割裂，都是片段的、零碎的佛陀的教法。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呢，讲到今天讲的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这边讲，就是这个应前显后这一段呢啊，使我把这个话题呢再次提起来。我记得我上次呢也曾经讲过一次啊，我们大家什么呢，对于这个思想的话呢，我们应该要有承担，要能够真实的去面对佛陀的教法，而不能只做一个宗派的自解之徒。我也不是偏中国，也不是偏印度，也不是偏哪一个宗派，而是必须如实 如理的面对佛陀的教法，面对真实的道理。为什么？因为唯有如实的面对佛陀的教法，真实的面对真理的话，我们才能够获得全貌，才能够正确的掌握佛陀教法的全部，能够正确掌握佛陀教全部，然后才能够把这个教法各定其位，各宗派各经典呢，使他在佛陀教法中间很合理的安顿好他们的关系。哎，这五个手指生出来都不一样，对不对？什么事情也有个先后长幼嘛，对不对？啊，祖师的话呢，他也是同当徒弟当起来的，所以呢，哪一个教法是深，哪个教法是浅，哪个教法是大，哪个教法小，这不是重点啊，不用争。而关键是什么？怎么样如理的定位，这才是我们必须去思考面对的。我们这节课呢就讲了这一段，我们还没有很深入去探讨这一段。好，我们这个印前前后我们先讲这段，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下课。